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慧，我以所修十等诸子，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慧，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慧，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法喜殿了，那我们就继续《入菩萨行论》的金律品。所以，大概1分钟，稍稍静虑一下，就是让自己安住在极致的修行上面。心率的修行呢，让这个怎么讲呢？最终佛法是修心的心法，佛法就调伏自心的法，调伏自心的种种的修行里面，最直接的一个就是像禅修这种的，能够直接观修心，让心得到调伏调柔。让散乱的心呢趋于寂静寂止，然后经由用心来修心，用心来观心，用心来调伏心。最终来讲，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外在的事物，外在的事物的讨论的原因，最终还是为了降伏自心。所以说，它是一个毕竟基本上是对多数人，绝大多数人来讲，应该是必经的这种修行的道路。所以修调伏的心的时候呢，除了前面的讲到的某一种的功德，某一种的就是好的品行，这样子呢，善趋近于解脱，这样以外，就是在特定的一些阶段呢，就是像受这种不论你是受哪一种的戒，就是说分别解脱戒的几种，包括出家的4种、5种，然后就是在家的2种，就是男女居士、比丘尼、沙弥尼，然后正学女。八关斋戒以及这种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细微的这些戒的一种持戒的方式，别解脱戒当中，然后其他还有就是如菩萨行论当中讲到的，就是3种层次的上士、中士、下士的这种的戒，以及密乘的主要以14根本为主的其他的很多种的戒，所以这些呢也。可以帮助你调伏心，它也是配合这种，自律的修行，加上禅定，然后增上智慧，所以说，修心在现在这个经律篇里面讲到的最主要的就是说，让自己的心当下，能够训练，就是不用等到未来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就像有一些博士 在特定的阶段完成的，像学习是年轻的时候、早期的时候为主的一种的活动，学校里面上多少年的学，就，然后在特定的一些阶段呢，就是料理家事，包括经营生意或者是营生家庭这种。然后在特定的一些阶段呢，有些人想我已经退休了，应该培养某一些兴趣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能把禅修放在这种的角度去看，而是想到只要有心，随时都应该去了解需要禅修，需要调伏心。所以禅修在任何时候，只要你就是能够内观，能够向内降服自己的心，能够静心，能够调柔你自己的心的整个过程，这些当中就散乱里面就是解脱于散乱当中，这些都是一些修心、修身、修心、修心的这种的就是法门，有些时候是通过身体先进身体的方式来趋近于禅修，有些时候就是特定的这种观想这样子。但是像比如说比较普遍的在西方也比较受欢迎的这种的是这种就是身受心法的这种观照，正念的方式来观照身受心法，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然后在特定的一些传统当中用就是独特的一些方法来观修。所以不论如何，我们静静的这个修行修静虑的这个静静的这个修行之后是静虑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讲到心意涣散如同在这个兽的这种的嘴巴间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野兽，在这个野兽的这个嘴张开，比如说鳄鱼一样，它张开的时候有一些小生命跑到它的牙齿间呢，就是歌舞升平，去快乐的在这里面呢，就是受用一切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这个鳄鱼的嘴一闭的时候，就是这些人生命必定会死去。所以意思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心涣散在世界的这种无常的世界当中，到某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会怎么讲呢？死去，死亡呢，总是看到别人死，但是这个离自己的死也会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的趋近于死亡，越来越接近。所以曾经算过大体上面。就是每天都有，接近25万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就现在目前的人口来说，就从人的角度，然后比如说每个人有，20个朋友关心他比较紧密的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是每天都有500万的人失去自己就是痛爱的某一种的人，所以承受这种痛苦，所以。我们呢，就是，如果不专注于向内修行的话，还会继续，怎么样呢？完成这个表演这种轮回的戏，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就在寄送上面看一下。身心这个基本上是在劝勉这种休止的修行，包括精进发起精进，应该安住禅定，心意涣散着，就像无常间的这种舞动，因为每时每刻，明天很多人像我们刚才讲的，有25万的人见不到明天，所以每天每天都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人说只有到了墓地火葬的地方。医院里面才看到那么多人正在挣扎当中生病，这些 所以类似的下一句颂也是如此，怎么样？身心若寂静，三乱即不神，故应舍世间，尽其诸俗虑。所以，身心如果能够离开，就是所欲的这种的缠绕，那这样子呢，就是散乱就会歇灭，或者是散乱就会不会生起来。所以，有很多修行的人过着舍世的生活，有很多人肯定是也是精神上面很向往这种寂静。不再受到这种得失亲友种种的这些牵绊，然后近期俗世上面的各种野心和计划目标这些这种的，在这个寂静的修行当中呢，我们应该这样去进自己的环境的允许的范围里面去创造这种寂静的环境。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晚上三更半夜睡不着，或者是半夜惊醒是因为要看电脑上的股票或者是其他的，也有这种放不下，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如果股票有震动的时候，就心情也起伏，经济的震动，然后突发滑板。就健康啊，就是往下降的，财富这些就是怎么讲，上上下下，有时候是会虚张，有时候会缩小，但是我们的生命呢，就是一个方向，在自身当中，所以，但是人就是以前说的，为了俗物，然后不惜生命，不惜健康，不惜亲情，不惜道德，不惜善恶取舍。有时候甚至脸面或者这些都不顾来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法庭上面有多少的朋友反目成仇，有多少的这些亲友为了争执财产或者是遗产这些来弄得头破血流。所以就是尽量，当然这些是很比较激烈的例子，但是有很多就是暗流涌动冷战种种的也没有形成到那个程度的，但是还是就是没有形成最后的风暴之前的种种的都已经具备的，这些也要就是彻底的放下。所以是非对错，是这个是这个不是，种种的标准，种种的看法，这些都放下，然后只要看生命，说你的名利重要，地位重要，还是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现在正在每时每秒当中就在遗失，瞬间的这种把握很难把握的这个生命，像风口的烛火，就是每一天的生存像奇迹般的，就是有多少种的死缘多生缘少，所以类似就是这个。以前好像美国有一个节目叫《1000种方式去就是死亡的方式，死亡的1000种死亡的方式，就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的方式，人就离开了。所以断这个休止的这种逆缘。那既然修行只能够调伏心，修止的时候呢，需要断掉这种的舍掉这种的它的相克的这种逆缘。这种逆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后面的寄送的这个内容。贪亲爱利等则难舍世间，故当尽弃彼，随至观修修观行。 就是，人和财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的，这种视为重要的就是人和财，实践当中有时候叫人财两忘、人财两空，为此就是为了人财两忘，不至于人财两空，这样子去努力去就是经营这个人生，所以但是。在修行的角度来讲，轮回里面的你得到人才，但是这个时间是很有限的。如果得到的过程当中，或许得不到，但是得到的过程当中，如果积累更多的这种执着的习气，那个习气还可能会继续变大，增大到某一种就是变成障碍，变成给别人和自己制造障碍的这种业力、业障。或者罪恶，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就是堕落下三趣，因为这种知识，因为这种的积累的负面的业障，难以把控自己的人生，所以说，如果一旦就是过度的对于人才的这方面的执着的话，就很难去，舍世的这种修行就很难在身上发生。修行、出离心，这些都非常的困难。有些人说啊，佛教的修行要应该修空正的智慧，如来藏的教法，这些应该是比较困难吧。其实修出离心这一条其实很非常的困难。有很多人说哦，我比如说你在修共同外前行，那这样子很多人就不把它当做是很重要的一个修法。但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修法。不然的话，我们会把整个佛法都用于世间法，所以，就是说，以巨大的潜力的这个修行的这种道路呢，转化为求世间法，或者是被世间法所掌控、所局限的这种的修行，就是我们讲到的，就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所取的这种的修行，最后自己成为这种修行上，没有能够成就大乘或者是究竟密乘的这种的，实践者，就是法殊胜人不殊胜的这种的，就是差错。所以说，修习这个出离心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是就是发着这种的大愿，或者是有这种自在于一切执着的这种束缚。去利益广利有情的众生，那这个你就是跟什么样的时间，结合和，就是行为，其他人说不清楚，就是种种菩萨的心意一样。否则的话，就是仅仅单纯是因为自己贪嗔的这种的原因，纠结于社会，纠结于世俗的很多种的问题的话，那修出离心就变成非常关键。这个修法当然有从上到下，就是意思说先有空正的某一种体悟，然后再来建立这种出离慈悲心的修法，以及就是层层深入，像三主要道里面讲的一样，就是先修出离心，有了一定的出离心以后，然后这个标准也有标准，这些达到以后，就是再来专注在这种慈悲心、菩提心上面。然后菩提就是心的世俗和圣意就变成这个，智慧空正的圣意的部分，就是空正的修行。所以这样子，这两种呢都是就是适合不同的因缘和根性的人，但就是说，是不是有适合就是先有所空正的上面的体悟，然后就是悟后起修也还得有这种说法嘛？有没有这种人？肯定是有的，但是这种人比较少。所以说，应该舍弃这些行为，或者减少这种的行为。我们说的很直截了当，说倒是好说，就舍弃断除这样子，这说的就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面。每个人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对于某一种的 这尤其城市化的社会里面，你需要这些金钱，你需要某一种的人脉，这样子去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或者是你平时感到某一种的欢喜，也需要某一种的这种，心和身体上面的这种支撑。但是这个呢，就是看你执着和专注的程度不一样，每个人拥有和没有拥有，这个程度也不一样。但是不论拥有没拥有的这种执着的程度，把它看的位置、放的位置的差别也是不一样。有些能够理解，这是暂时的，是暂时的需要，有更高的追求，更究竟的追求。这样子就非常好。所以智者，随智者的这种智慧的传统，也是智者的行为。而去行修行，观行，如果你可以读这过去的修行者弥勒日巴也好，或者是弥勒日巴是很经典的这种修行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修行人的这个故事。然后，以及最主要是说，除了他们的一生的故事，还有很多教诲，包括佛经种种论点，然后，以他们的这种的建议，经过结合自己的观察去思维去修行，然后如何去，就是我们前面讲到应该去修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一个休止的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贪，是或者说执着、留恋、放不下时间的人和财这种。那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就放下烦恼，就是就怎么讲修行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修行呢可以灭烦恼，灭烦恼的种子，不是是暂时的一个。就是休眠，而是根本能够转化，根本能够提升这种的境界。所以说，这个后面的偈颂说，有止诸圣观，能灭诸烦恼。知以先求止，只有离贪嗔 所以认真要对治这个世间的，刚才讲的贪、人和财这些的，等等一切衍生的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心，如果你不能稍稍处理于贪的这种的境的话，你很难修这个止禅的修行，止的这种修行。那如果止的修行修不了，很难修这个观的修行。那止观都修不了，你很难灭就是烦恼本身。所以说。我们先暂时就是离开贪的这种环境，但没有马上灭根本的烦恼，但是它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修止观以后，最后反过来可以灭这种贪的这种烦恼的种子。我们说贪，其实有时候不能理解成，简单的这种，就是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的一种的贪心。而是说对整个现象的一种留恋和一种错误的认知，之为真实，之为实有。就是你也许不是贪某一个财或者人，但是你很留恋这个现象界、现象的世界。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有些人可能很留恋自己的相貌，有些人很留恋自己所学的知识，有些是有其他的。就习性上面不同，爱好这些培养的。所以，就对治的法，就是如果那你说，那既然这个，就是意志清净的环境，暂时离开这种贪境有如此的重要，那就如何离开呢？就是从断，就是从远离对亲友，和名利的这种执着开始。这里面首先呢讲到的就是，对人的、对亲友的这种执着。所以这个我们前几天一直在说这个内容，自身本无常有。 又贪无常人，纵历千百生，不见所爱人。未遇则不喜，不能入等智，纵欲不知足，如昔因爱苦。若贪诸有情，则仗时性慧，亦毁厌离心，终遭抽叹苦。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再读一个啊。若心专念彼此生将虚度，无常众亲友亦怀真常法。就是第一，前面这个第一个偈颂，自己本身是一个自身本身无常啊，这一点首先确定一下，就是修这种离贪的时候，因为有根本上面人专注在说这个现象和我的关系，人和我的关系，事和我的关系这样子，但是人你自己本身不是很常的。就是这个显然是可以马上就能理解的，不难理解，但是能接受，就是包括很多人不接受自己的老，不接受不能接受死亡，甚至很难接受就是某一种的轻微的病痛，或者身上有一个伤疤，之类的。所以，但是最终来讲，像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它本身是坏灭的法。所以我们也要想到某一天，就像以前有一些传统有这样嘛，就是自己躺在这个尸陀林当中，就是假如就是正在提前预演预习自己死亡的这一个过程，然后被人这个抬去这个坟场也好，火葬场也好，就是天葬场也好，这样的地方，然后被绳子所捆绑。我们以前小的时候，1981年的时候去拉萨的时候，在那色拉寺附近有一个天葬场，那边就是我们也有这种的传统，那边本身有就是火天葬的地方嘛。但是是提前能够记得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比我们过生日还重要，就是我们本身这辈子会结束的，而且这个结束的点没有确定的时间。就像你说，随时中奖的这个身体一样，去年好的，今年就不在的人很多。所以说，当时我记得我奶奶他们就是身上从尸陀林当中本身是捆绑尸体用的绳子，但是然后绑在他们自己的脖子和身上呢，在那边就是待可能一段时间，待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是就是朝圣嘛，也需要不断的走。那时候就各种路况啊，很多条件比较差的那些地方，但是记得那时候那个大石块的上面还有就是有很多油迹血迹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糌粑把那些盖住的，然后可能我奶奶那时候就她在那石头上面躺了一下，我看着她身上的衣服皮袄上面还沾了一点点血，所以类似，当然我们一般的人对这些都可能那连一个不太就是不好的闻的味道，人的味道或者食物，这些都很难接受，都会用很多造作的矫情的一种的心态，这样子就很难接受。所以说，首先呢，就是你如果有足够的这种修心的这种的心的话，要这种接受本身是命的无常的本质，然后就是说一个真实的态度，并不是因为你信仰或者不信仰的差别。你信不信，没有人不相信自己就是生而会死的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贪着或者是说用的这种的词的意思，说我们热爱爱慕，或者是有发生这种的亲情爱情对另外的一些人， 那这样子，这个在世界上面本身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这样子。但是一种这种的连接会，有些人当然他们就是见了面，可能相互啊，其实变成亲情，转来成恨，怎么样，或者是又有这其他的法的因缘的缘变化的缘故呢，就变成就是老死不相往来，恨不得一辈子不要相见，生生世世是不是，生生世世不要相见那种。都会有，但是也有一些的这种关系是，非常眷恋彼此，所以，所以说，因为这种彼此之间的某一种的爱，这种变成一场痛苦，有一些人甚至。因为爱情的痛苦，亲情的痛苦，心非常的纠结，他们的就是本身心情也是无常的，像这个天空当中的浮云一样，所以是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很复杂的人际背景、工作很多身体的原因，会出现很多的这种相互关联人的同时牵引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这种苦乐，就不断的有时候忽高忽下。这样子，所以即便是说我们这辈子对这种无常的人是产生很强烈的情绪，很强烈的执念，一次不惜造业，有些人甚至可以替人坐牢，替人怎么讲担当，为了其他的人而去杀害另外一些人，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就是以这种正义爱的名义，甚至双双这种怎么讲，就是。殉命这样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但是不论如何说，纵然就是这一辈子短暂的一生当中，本来也是很无常，亲戚关系就朋友关系很无常。如果亲情关系这些上面都相互非常磨合的，就非常的好，但是这一辈子离开以后，就是很难寻找到。像我们这辈子可能接触了很多人，但是有几个人你在身边真正可以跟他们沟通，或者是跟他们就是见面，就应该是不会太多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很少应该有人能够记得过去生生世世当中我跟谁结了缘，产生了什么样的这种关联，发了什么样的愿，大家都也没有去，好像很少有人在说我在寻找我过去世的这种的朋友啊、亲戚啊、这种藏地啊，或者是有些信佛法的社会偶尔有一个别的例子以外，所以未来世也一样，大家个人造业、个人担应，各自随业流转，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当中一直放不下自己的孩子，放不下父母，也放不下什么都放不下，最后还是就是。大家各走各的路，各走各随各的因缘，各随各的夜风的这个吹袭，吹向不同的这个甚至道，不要说在这个地球，就是说宇宙的浩瀚的各个角落，乃至于不是在一个通道当中，可能就是这三界六道不同的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说。本身能够需要看到的是我们本身想抓住彼此其实是抓不住的，究竟来说当然就是说修行者也会发愿往生极乐，同生极乐国，这些那当然真是很好，因为在轮回当中我们所说的，所以眷恋的这个程度呢很深，后面讲的未遇则不喜，不能入等这所以说没有，如果这种相爱或者是相亲的这些人呢，因为愁苦不见亲友，过去很多人写诗都在写对乡愁和亲友的这种眷恋，有很多人是去打仗旅行，或者是其他各方面，包括修行的人，他也不是机器人，一下子不可能转成这种就是怎样的，对所有亲戚都没有什么感觉这种，所以他们还是会有思念父母，还是会有感恩这个过去的认识的人，或者是护持，或者是有某一种的关联的人，但是他的心里面呢还有就是其他的有情众生，就是为他们的解脱，而不是说 就像当国王一样，我永远要当这个用这种以前赞叹国王的时候用这种万岁嘛，就是他也自己就是虽然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谎话，但是他还是能接受万岁的一种概念。你如果实际一点的话，就说百岁万岁就算了，就一般都不太可能实现。但是说，那这说明就是这种的，就是他也要就是以作为君主或者是在这种当国王长久的那种，不是这种的国王对国民的一种心态，而是说。就是父母有亲，一切有亲的众生，希望他们能够，没有一个众生落下，能够获得解脱，获得证悟，就是这些方面呢，就是发了这样的一种的愿心，广大的愿心，因为每一个众生呢，就如同，自己一样，就是说有这种希望离苦得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最好应该是心的解脱，应该是最究竟的这种利乐。所以发这种的心。所以，但如果是说只是执着实有的这种现象界的一切的人多美好，有很多就现在也是这样，有很多人，文学修养或者诗歌青草某一种的时候，就是在赞美自然的这种美好，这个当然可以赞美，但是说同时呢，就是如果产生很大的依恋不舍之心，哪怕是你不舍某一个具体的东西，也会变成一种的障碍，将来真正执为实有以后，如果是说对于现象界的一切的这些友情、国家、民族，或者这些有很强烈的那种意识，放不下。这个并不是你放不下某一个特别的人，但是其实是差不多的概念上面，你是就是对于不并没有说就是得度用智慧慈悲这种，而是只是世俗的眷恋放不下，那不能够见到现象的这种虚幻的本质。那现象本身包括度众有情的时候也说以如梦的这种的如幻的这个世界当中度如幻的众生以这种的心就像梦境一样一个大的梦就是在轮回的这个虚幻的梦境当中但是所以就是应该有这种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们贪有情贪具体的人和这些众生的时候呢会障碍我们见到法性这种一切法的本性然后也会障碍这种出离心所以最终呢既障碍了这种是性慧又障碍了出离心那就是继续轮回的一个命就是怎么讲是很水到渠成很自然既没有出离心也没有这个空正慧但是对于这种就是这个世界很眷恋这个物和友情很眷恋这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下面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就是很就是怎么说应该说应该多强调这种出离的功德出离的这种的自在一个人的出离其他人就是如果因为很多关系的牵绊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放不下他也随之也这种放不下如果你能放得下其他人也能放得下这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很多时候是纠结越深是因为大家走向相反的方向然后就是产生更多的这种连接更延伸更多的痛苦这方面所以执着某一些用思念当中的贪这种其他这种亲情那今生今世当中呢就是只是说比具体的一个人的具体的几个人的这种执着将耗掉自己的一生所以说 这些就像一个父母耗尽很多身心去照顾孩子，当然就是照顾家人，这也是应该去照顾。在世俗当中，你如果讲是很正常的，但是心态上面来讲，你如果没有能够处理的话，他们自然而然到某一个时段，他们也会离你而去，建立自己的家庭。你放不下，就父母的心像水，子女的心像石头一样。其实就像我们比如说自己想过去的人，可能爷爷奶奶放不下，父母亲父母亲放不下你，但是你对整个隔一代爷爷奶奶或者是他们的正更上一层的这些都没有太多的，可能爷爷奶奶很多人还是很有感情，但是之前的就是因为年纪小记不得或者是这些，但是他们的真感情或者是对我们子孙后代的某一种的关爱，这些其实很少人有真正的很深的这种感情，在一个人的记忆或者是这些也就在几代人之内当中，所以说本身就是每一代每一个几代之间这些都有很多无常的这种法，一切都是无常的因缘，无常的法。所以这些呢，就对他们的一种的执着呢，也会怎么讲呢？这是轮回的因嘛。我们因为放不下，才是会迷乱，不断的产生这种纠结、情绪上的、精神上、念头上，然后造作很多业心，变成习气上的种种的障碍。那这个呢，就是看不到这种就是没有办法趋近于法身湛然常住这种的，就是了悟上面，就是我们想留住这种亲朋好友，其实一个都留不住，因为最终是无常。但是我们能够就是发心湛然常住一样，这些呢，我们才却从来视而不见，也不去关心，不去去了解法这个。正常的这种的法，可以说这只不过是这种法身，见到法身这种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行为，我这下面的这寄送好像没念，我念一下。行为同番禺，必堕三恶趣，若扑。心若扑圣境，何须尽凡愚？须刹那成密友，须以复结仇，喜出一身嗔。凡夫去越南，忠告则生嗔，反劝离诸善。若不从彼语，嗔怒堕恶趣。然后再读啊，杜高金香等傲杯赞复起交，逆耳根生嗔，处宿得则登怎得意？所以刚才讲到，就是大家都就是所有一切没有向往处理的修行，没有向往菩提心的修行，没有空正慧的这方面的这种就是提倡提受这种法位，这些上面披进的这种文思修戒定慧的方面的一些努力，这样子呢，就是说，如果自己的所有作所为都是这种尽凡愚，这个意思是很反常的，被迷乱的心是所主导的这种的分别，那必然就是起起伏伏于轮回当中，六道当中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以乃至于就是必堕下三恶趣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心向往解脱，向往获得三圣果这样子呢， 那应该不是去亲近自己的现在的肉身的亲戚啊、朋友啊，因为是也跟自己是怎么讲呢？这种血缘上的这种的热爱，但是大家可能志趣不同啊、或许是、同学这样子，但是大家的这种对于这个人生如何去怎么讲呢？那就是是就是如何去追随真理，或者是说，认同的价值，这些都有不同。所以那这样子，我们并不需要，就是因为是，其他的这种的原因理由，我们应该寻求解脱为主。那其他的呢，肉身的关系也好，就是族世亲缘这些方面，亲戚上面的一种关系，这些应该是当然。就尊敬他们，但是说不是我们就是精神上面的这种目标上面不一致，那这样子如果或许一致，即使又是亲戚，又是就是志趣相投，就是同为法友，那这样子肯定也是很多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就喜好上面和根本上面的性质上面呢，肯定跟解脱道不相应的，从很少就想到，或者是心生种种的这种怀疑，也不去深究，也不去好好去学习文思，但是就是心认定了某一种的死理，某一种时间的这种时间法上面的某一些，怎么讲呢？就类似于名人名言呐、古训呐、这种的方式来引导自己的生活和心态，就是趋近于更，就是一头扎进这种轮回的这种俗物当中，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是我们需要在心灵上面需要亲近的这个对境，肉体上面也一样，如果过分亲近的话，也会受他们的这种精神的上面的一些某一些影响，有些人会退转，有些如果见解还不稳这样所以那这样子有什么过失呢？就是亲近这种愚者，或者说凡俗的人。但是就是刹那沉迷有世界上面有很多，现在有是网络的时代，有很多种的朋友，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因缘上面而定的，不一定是所有都是长期的，但是也有很多这种就是随着心情的不定，甚至就是没有那种对善念的一种的认同，有些人不相信行善是人生必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这样子的就是随机的利益驱使的，就是势力权力驱使的，就是有些就讲到什么金钱驱使的，金钱的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机会主义的这种的朋友，这种当然就很难去定义别人，但是要观察说有可能有这种的情形，因为人心受到某一种的目标式的驱动的话，它会变成这样的几种情况。所以说就是虚臾，就是刹那间称为密友，虚臾又成这种在结缘结就是成密友以后呢，又成为仇敌，这种的生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很高很骄傲，或者很这种挑剔这样子，那很容易变成这样子，尤其是很执着于自我和不同意的观点，就会不喜欢，然后稍稍就是失去一些这样的时候呢，并没有那种的给予和奉献的心，而是非常执着于拥有，那这样子呢，就是心态上面这种的心态导致后续的这种关联关系，人和关系上面都会受到这个观念的这种作用。所以吸出一身嗔，反复难取，包括就是本来应该是很欢喜的这种聚会节庆，这样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就是制造很多纷争纷扰，有些包括修行的环境当中也可能有会大家产生就是说 修行上面的竞争心，有些时候因为真的彼此不满意，有些就修行上面有这种娇慢，有些有嫉妒，有些有这种，这很正常。就去放生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可能如果天气热一点，或者是说蚊子叮一下，或者是放生地方需要辗转腾挪，所以不方便，需要多走几个地方，有很多人就开始起烦恼，就是没有那种忍耐的心，所以一件欢喜的事情也可能中间出现纷争、口舌之争，以至于就是相互就使坏这些。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说的凡夫难取悦，忠告则生嗔。就是如果你讲道理的话，如果他心态上面不接受，他会就是一切东西都会往反方向去想，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他可能会寻找搜集更多的理由去，反而要劝说你说你的观点是错的，这样的或者是不适合的这种，或者是你说善的时候他会说恶，或者是你说处理的时候他有一万个理由，就是不能处理。以前甚至有些人说出释迦牟尼佛离开家室出家处理的时候，那他怎么不管他的孩子太太啊？那这样的这种就是这样的批评或者这种心态也会有所以这些就是看到局限的部分和更广大的这些上面呢，还没有就是认同。如果就是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同意这种烦恼或者是凡夫的这些观点呢，他会生气，甚至诉诸于这种世俗其他的这种的认同，或者这种的纷争也会用，本身初始法和世间法肯定有不同嘛，但会他会用世间法的方式来标准来立很多规定或者规矩，那么这样子，怎么讲，那会否定这种否定别人的见解或者修行。所以现在有时候可以看到佛教的修行在某一些时候一度受到某一种的打压，跟这些也有一定的关系。一个人或者一个王，就是他对这方面的这种了解局限，或者他的大家志趣不同、目标不同的时候，他可能会用行政的力量来局限其他的一些聚会、修行的一些活动，包括抱歉了，咳嗽发这种的过去印经书散发这些或者是修行聚会的场所都受到限制。因为他们一味的追求世俗，如果修出离心这样子的话，就是不能够使人就是有斗志参加军队去赋税，那这种的当然这个就是总是修行的人，尤其上乘的修行真正能够做到的人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整体而言信佛的人多，真正学习的人少，学习的人多，修的人少，修的时候真正全心全意修的人就更少这样子。所以说呢，如果你不听从他的，他会用很多的这种愤怒或者是不满意，就像很多人家里的问题一样，家里有人不同意你学佛，你就是以哪一种的方式，他都有某一种排斥的心理、排斥的方法。最后，如果你不顺从他的意思的时候呢，就是会嗔怒啊，他自己也会积累多恶趣的这种的因缘。所以有很多人就迁就学佛的人，过去好像看了一个杀猪的那个故事嘛，那净宗学会拍的，他太太做的还是很好，就是说先生一定要让他吃肉，他也就说就先吃肉边菜，后来就妥协，因为他不想对方就是制造更多的口业，这种邪见这些，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快一点哦。然后说，世俗的人本身是如此，说为什么要远离的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总是有很多竞争、嫉妒、没完没了的。这个世界好像 最后会毁于竞争，各种就是商品经济的那种发展浪费很多，非常浪费资源，不可再生的资源浪费很多。然后因为了就是很多多余的东西，不一定是那么需要的东西呢，就是砍掉很多很多树，气候全世界性的这种就是讲温室变化污染增加，这样持续下去。这个非常的危险，那些都是来自于贪的这种力量，展现在这种外面的世界当中，甚至威胁到自己的这种生存，毒害自己的这种就是土水、森林、粮食，然后甚至呼吸的空气这些。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这种度高。竞争相等的，然后就是自己在优势的时候，先变成娇慢，非常不可一世。就这一类的，我看我已经到了一些地方。所以说，很希望受到赞叹，而不希望受到任何诋毁。赞叹的时候呢，就是欢呼雀跃；稍稍受到批评的时候，垂头丧气，或者是满怀这种的怨恨这一类的。所以我说，以前是忠言逆耳利于行，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现在忠言逆耳的话，就是不太利于这种的心，因为不接受的话，你不可能利于心，药也一样，如果是因为药口感不好而不吃，这样子就是，生病的话，他也不在话下，不太那种在乎。这样呢，就是到底你用世俗的世间的一个人，怎么去另外利益一个世间的另外一个人出宿的话，怎么样去帮助？怎么样去交往？怎么去利益他们呢？就是如果自己处在这种差不多平等的相等的这种的位置和处境当中呢，其实很难利益到其他人。那后面的这个万欲必然生，自惭毁他过，好事好贪世间乐，无益不善事。说与凡愚这亲近交往，必定会导致自己犯下自惭毁他的这种罪过，并且喜好闲谈世间的欢乐盛世，一些无聊的事，伤风败德，这不善之事。上面的这个解释，是故亲近友。是故近亲友突然招自损，彼既无益我，故也未利彼。所以亲和怨是就是同时会有这种的产生的根源，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在任何一个圈子里面这样子，如果过分重视于利益，过分重视于这种名位，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的自然而然会有这种就是与高者就是嫉妒，与平者竞争，与下者骄慢，然后就是心在这种不定的、不能调伏的这种状态下，一切都是真正的，我知我爱的心，用佛法佛语来讲的话，一般讲的我知我爱这两个就是很强的这种的力量，所以经常会就是同行业当中相互批评就是甚至在宗教信仰的层次上面一样，好像很多人批评这个就是其他的这种传承，其他的上师或者是法友之间相互批评哎呀，很多人不会这样做，也有修行好的很多人，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会犯这种的过失， 所以世俗当中当然就是每天都在争高下，每天都是一种就像无形的战场一样，那种的心态非常很多。所以说，世间的就那样衰败兴盛，以及很就养家的人经常聊家计，养孩子的人呢经常聊孩子，对其他人来讲就不重要，但是对父母来讲，孩子分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怎么样去照顾啊？很多就生意上的人经常谈生意，农民呢经常谈庄稼，牧人呢肯定谈这个动物，就是家养的牲畜，牲畜，所以说，而且喜欢，就是除了这种生计和这些相关的以外，人也很喜欢就是谈论社会的这种风尚。种种有些地方很崇尚英雄，就经常在谈这个英雄的主义这些。过去有一度某一些战争的年代，大家都在看战争片，各种有一些非常不安全的那种的社会，他们经常就是谈论很多这种侦探啊，什么抓间谍啊这种的就很热门。每一个社会的特质不一样，热门的这些东西也不一样，怎么讲？精神上面没有高的追求的时候，很多这种怎么讲呢？比较有腐蚀性的那种精神上面，或者是迷失心智的很多这方面的电影，很无聊的、很怪异的、很恐怖的，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匪夷所思的这些东西就会甚嚣尘上，就会弥漫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这些呢？就是要关照。经常不小心这个点，因为我就是把每一周的这个周一到周五，我们的发的帖子呢下载，每次周三的时候我把它5条下载下来，然后每次都要看原文的时候就。点开，但是每过可能一两分钟，我没有就是手按到上面的话，它就关上了，就所以我从照片夹里面又把它筛选出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个等待的一个过程一样的，有时候不小心一点的时候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上面的就是观察这个亲友他过分贪着于这种就是凡俗当中的很多这些亲友的一个过失，所以说如果过分跟他们亲近呢，就是轮回继续轮回的这种因缘更加成熟，而解脱的因缘呢就会造成障碍。那你说不能自理的时候要想理他其实也很困难，所以说他们对你的解脱无益，你也暂时不能帮他们获得解脱的话，何不自己就是先稍稍做一些处理，然后从身心两个环境当中稍稍放下，然后为了更好的去帮助他们，就是去好好去修行，这样子就是一个正当的做法，就舍离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后面我们强调的，故因缘番于会时系相迎，一摩太亲密，善系君子仪，犹如蜜蜂，我看犹如蜂采蜜，为法化缘矣。如昔未谋面，淡然而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相处呢？就是比较淡的一种的方式。虽然你对他们怀有这种如母有情终生，在佛法当中，尤其修慈悲心，就这些时候真正你是就是为了他们，哪怕要钻进去这个烈焰当中，就是地下喷出来的火山的喷发的这个岩浆当中。钻进去为了一个终身的这种安乐，也应该就是有勇气可以就是这样，就是钻进去这样的，要下地狱的火坑当中，也在所不辞的心，那是最好的。 但是就是暂时在没有办法利他的这种的状态下呢，更好的去圆满自己的这个修行，所以说先放下，不要大家相互伤害就已经是很好了。在某一种梵语的层次上面，这是菩萨戒的一样，就是禁止恶行，首先就是不要促成大家更加不善，更加堕落，更加就是生障的这种黑身的这种业障，而去修习，就是摄诸善法的这种修行。就首先呢，就不参与到这个增加无明和执着的习气上面，而去好好的去自己去修习，去摄诸善法，最终摄诸善法上面有所成就的时候，再来饶益众生。所以这种方式在前期的阶段还没有就是境界没有产生没有能力的时候呢，就是你远离梵语，哪怕是见面的时候就比较淡的，就是欢喜的相迎，但是不要有太多的身心的这种挂碍在纠结在里面，就是去比较怎么样，不失这种善意欢喜的方式，但是就是还不就是还是在处理心为主的这种修行当中，就是善系君子矣，就以前传统汉地当中也有嘛，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的比较安全的一个关系。像出家人化缘如蜜蜂采蜜一样，就是就好像之前从来没有谋面过一样，淡然处之。所以之前讲到，如果跟亲友纠结亲，就是你满足了你所有的这种的欲望，但是就是见面这样子，但是还会不知足，见了一次还想见两次三次四次这样子呢，就是跟之前的这种没有见到不喜欢，见到以后又破坏新的宁静，然后再不见的时候呢，就是还会像之前好像见过一次两次，但是好像跟之前没有见过一样的这种痛苦。所以那这样子呢，就是稍稍转念成比较就是借这个法缘，过去好多师徒修行也是这样子，就是穿了所穿的法，然后就会去其他地方去实修，不然的话有时候就是弟子和师父之间也是一样，就是久的时候处久的时候容易升起这种退失心也好，或者见师父的过失也好，或者是就是日久生其他的这种世俗的情感，这些方面也有可能产生，所以这些呢也会障碍某一些的修行。如果你见解不高的话，会障碍这种问题会产生。所以说除了断这个前面的，主要是说去跟人，因为人是最主要的，相比较而言，所有的执着里面对人的执着是最根本的。也有一些人可能把人放在其次，把财放到第一位，尤其是现在这样的社会，但是这种人会有的，但是还是多数人还是对人的执着为优先。最终来讲，他还是积财也是为了炫耀，然后为了人赢得人的掌声、人的欢喜和拥护，或者是某一种心态。财也是为人所用。所以断舍离净贪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吾父受恭敬，众人皆惜我，若持此骄慢，明后电身具。这是对于名利的这种方面是的部分。故如愚痴亦无论贪何物，定感苦果报，千倍所贪得。故知不应贪生三途不。应当坚信解，彼信本应舍。 纵我财物丰，名誉令变名誉变成养，所积诸名利，非随心所欲。若有人回我，赞誉又何足？赞誉何足惜？若有人赞我，积毁何足忧？所以说，我们整体而言，如果不是说修行的人，你世俗的这种一般的就是人生的智慧吧，这里面也会就是认同说很过分的去执着名利本身是带来痛苦的一个这种因缘，这个一般说不需要修这种的行。特别的修行，就是说的法门来才能够认知。应该平时的人生生活当中稍作观察，过分重视名和利得失这些上面非常纠结的话，你很显然会直接会受到身心的折磨。然后包括忌讳称赞，包括就受到歧视、重视、忽视、批评、赞美。获得嘉奖，或者是受一些侮辱或者惩罚之类的，这种上面呢，如果我们的心放不下的话，那自然而然就是，会增加，因为一个得失的这种，变成，就是物的得失变成心的得失上面，物有所得，但是心有所失，种种这方面的一种，增长呢。观察呢，世俗当中很显而易见能够观察得到，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怎么讲呢？像顺势牌一样，只相信，只承认，只在乎，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一生的话，那你去追求这些，就是没，就是你。对，所有的人生就是这么多，所以你追求这些应该是很正当、很应该的这种。那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与其他的这种认知、这种了解。但是你如果是相信三世的因果，了解就是意识的延续、意识续流的这种延续，此生来世了解业和因缘，了解这种就是心的迷乱和。究竟的智慧真就是实相，那这些方面有所了解的话呢，就说不应该局限于这一个层次，而且不要被这种的局限所这种怎么讲呢？颠覆，所就是把持所有的把自己的身心命、身家性命全交给世间八法的话就没有意义。这样子呢，就是轮回死后。这样，你还会延续这方面的这种的心态，这种的作为，然后定生，就是此生当中显而易见，你生了这些世间八法的心会悬起来，心会承受痛苦，会起怨恨，心在期待和恐惧、失望这种得失的这种喜悦和痛苦当中辗转，所以那就是如此延续下去也会。就是只能加深这方面的这种习气业和因缘，所以最终来讲，就是这里面讲的死后就是定身聚，因为积累的这种业行，所得所失这些是暂时的，但是这些所影响的心是，还会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下去，所以这种苦也会随之，就是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就是前面的故事还没有演完呢，当然下面就接下来就要排继续的延续下面的这个业和因缘的故事。所以说，因此呢，就是说，没有那么清楚的认知三世的因果，或者是。 设善，就是去善设恶，种种利益害暂时和长期的这些上面没有足够的观察意识，如果有足够的意识上面的透彻的洞察力，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和一般的动物，动物也有身心，他们也很多肢体，好像甚至基因上面来讲，有一些猴子和某一种动物跟我们也有很像很近，有些人说 99%， 有些人说 97%， 有些人说99点多少，但是不论如何，可能是从肉体，仅仅是肉体而言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根本上面差距就在于就是心识觉知的能力，就是细微的观察的能力，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既有这种的观察，世俗的一切都观察，不论是贪图任何世间的安乐、名利、名闻、利养这些事情，然后经由观察生生世世，不仅是说动物，也许观察的是这种食物、居处或者延续后代这些，那人也有这些特点。那除此之外，人会就是追求这种地位呀，这个动物可能也有，但是名声啊，或者是某一种的精神上面的，就是艺术呀，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呢，很多想象力啊、创造力这些方面，可能有很多动物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多的创造，或者系统的学习文思修这些，包括自律很多方面，这些上面有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的了解认知更深度的观察，就是三识的因果呀，了解缘起性空啊，一切现象无常的本质，因缘的这种变化，因缘生这种现象，因缘灭的时候现象也灭，所以这些呢就是有了解。如果不在乎这些的话，将来还会受困于局限的这种层次上面。所以像上面讲到说，如果你追今生当中贪求各种事物的话，因为愚痴的这种心态，将来会承受千倍的这种的所得的果报，就是我们说习性是不可以不断的增长，做了一件恶的事情并不忏悔，然后它会就由小变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以前有适用增上的这种适用的果，就是类似于很多习性都是滚雪球式的，从贱到轻到贱，很多喜好也是这样子，可以经由某一些夸张的这种认知，会变成就是一种习性的倾向性的发展。如果你参加一个俱乐部，如果是你其实不在乎，好像这个俱乐部世界上不存在一样，对你来说其实存在不存在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如果有你的朋友说你应该加入这个俱乐部，你应该拥有他们的这个卡、那个标志、这个身份、会员身份、这个董事这样子，然后那就把它讲得很重要，好像是一种就是你都脱胎换骨，身份都大变样，你好像就在这个社会上面好像发光发亮一样，那这样子人的心就会变，那就觉得哎呀，那我应该经常去参与这个俱乐部，而且应该就是怎么讲呢，显现这方面的身份和地位嘛，或者是脸面啊这些想法。所以说其实你可以就是本应该说这些都是虚幻的，像做梦一样，它的本质就是梦境，对这个有所了解，不然的话就是会持续的在这方面滚雪球式的慢慢造作的，就是到某一个时候，这个怎么讲呢？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叶就会有一熟的果，那时候雪球破了以后，就变成另外的冰块，另外的就清醒。所以意思说，思想当中的一切，你可以拥有一切，但是不贪一切，这个境界很高，一般人做不到。但是说有所节制，应该很多人能做到，就是因为就是有不断的学习、观察、分析这样子。也有一些人能做到涉世， 完全说是心在世间，就是身在世间，但是心在这种出世的这种的境界当中，对这些不着，像那个水银放在你这灰堆里面，它还是完整的一个水银，水银并不会沾染这个灰堆一样啊。所以说，青年而不服，这种青年出淤泥而不服浊水而不染这种，所以智者不应贪生三途苦，三途不就是这种，尤其是下三道的这种的苦，所以说对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有所了解，有所观察，尤其你只要观察一个无常，就足以就是拆掉很多很多种的面具，很多很多种的这种虚妄的追求的这种打算。所以这个世界上出现过很多各种勇敢的人、威武的人、壮美的人，就是很就是不凡的人，但是除了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业和因缘以外，还就是真真正正在这上面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就意思是说，他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在当时代留下来的，就是制造的这些业，和对其他人形成的这种业的冲击，形成的功业，这些肯定有的。这个以外，就是说，尤其是追求世俗利益的这种的。连而言的话，怎么说？应该他们也是随着这种无常，随着这种业和因缘的消失，在特定的时候出现，像春夏秋冬开的花，开的这种一样一样凋谢。只有就是了证悟法性的本质真相呢，就是超越了生死，超越了轮念。就是圆满的这种最广大的愿力，用无尽的力量或者是说成就来显现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这些就是后面的内容。所以后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对，不好意思，今天实在是太长了。我就尽量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后面就讲到，即便是财务丰富，就是名闻利养这些很广泛，就全世界都著名知名，就是富如东海，就是以前说富如财宝天王，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这些，但是这些呢，就是说并非能够。有些时候心能够说左右，能够相随，欲心相随，这此生你要很顺利的处分这些财产或者是名利，不要伤害其他的众生，这些都有时候有一定的困难。如果一个人就是有很多的巨大的财富，他可以变成财富的奴隶，然后他也可以说因为财富处分和运用的时间运用的方向不当而造成很多业障。而且我们再有挂碍，再有执着，其实这些并不是能够随我们的心。那就像我们以前看到有些古董上面有不多很多人的印章，很多人据为己有的心，但是好像是这个东西把其他人的短暂的生命就是拥有过一下，陪衬了一下，其实东西还在，人那些早就化成骨，化成泥土，所以。这些那是如此，就像很多房屋也是一样，这前面有一个主人死了，再有一个主人又死了，再有一个住来进来有一段时间以后又死了，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就像加州一样，过去可能很早的时候这边没有什么人，再后来呢就出现各种印第安人的这个部落在这边。再后来部落基本上消灭殆尽，后来来了很多墨西哥人和其他的那些人，就是白人，然后现在又有就是亚洲人占据大部分的一些就是人口， 也许大不是大部分吧，就是但是是很大的一个人口比例在这个附近。但是我们平时，看到再过很多年，也许这个原来是信仰这一个纯粹的这种社会，再过一段时间是信仰另外一个宗教，再过一段时间又是另外一个。有一些研究说，未来可能基督教要继承基督教的话，主要是华人。韩国人或者是这类，然后说这个欧洲的世界可能再过很多年有就是半壁江山变成伊斯兰教的世界，所以就是轮回就是如此一个地方一个地点，所以后面这个就是真的非常的要想就是包括不注重名利这些方面的名义上来说，若有人回我。赞美的时候，你想一想，说是鬼，还是有人会没有什么可惜的，就是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如果有人不喜欢的时候，就是不喜欢，也不需要难过，因为还是有人就是赞叹或者喜欢，所以根本上面你不要太在乎喜欢不喜欢这些事情，就是对，此赋予的一切之。最负一切孤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独有害，诸有亲。这些点了。祝你好好休息。